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自己的母亲在10年前过世，她如何勇敢地借着耶稣复活的信仰面对死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愿意跟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地分享我父亲今年5月19号过世的这些经验。虽然到现在为我来讲，父亲去世的这个哀思还深留在我的心中，但是由于因着复活的希望，所以我还是不再悲哀，也不再忧伤，更不会再哭泣。我更努力地去从事牧灵和传教的工作。父亲在2个多月前，他突然间不想吃，不想喝，没有这种食欲。现在由于这2个多月陪伴着他，所以我才了解，老年人有时候到了老化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过程。他不吃不喝，并不是他故意挑剔，而是真正的没有食欲。有的人可能已经没有这种味觉了。当时呢，我有点着急，我就对父亲说：“我说爸爸，你不吃怎么可以呢？”因为他本来的身体并不是很好，特别是他的肺部。有一天，我坐在他的对面，在餐桌旁边，我看他的气喘得很厉害，我就说：“爸爸，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呢？”他说：“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叫了一部救护车，就把他送去了。在医院里面呢，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做各种检查，血液的检查，还有他的痰的化验等等。检查的结果，医生告诉我，他说你父亲只不过是老化，并没有别的大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医院里面也不能够做什么样的治疗，而且他食欲也没有什么改进。所以最后呢，我跟家里的人、姐姐们，我们讨论是否把他送到的安老院去。好多年前我们曾经考虑过送他去，但是呢，他老人家不肯，所以我们就没有勉强他，就作罢了。普通的安老院我们绝对不会送去，我们要送去的是由一些修女们他们所创办的安老院，因为这些安老院里面的修女们呢，他们特别会照顾病人，特别是临终的病人。因为在那个地方，除了有肉身的照顾、饮食起居的照顾之外，更有心灵、信仰、宗教、灵魂的照顾。当时我有一个姐姐跟我爸爸谈要不要去，我爸爸当时答应了。这次的答应让我感到蛮意外的，但是既然他答应，当然我也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的爸爸已经到了98岁的高龄了，他真的是需要有真正的懂得的专门的人来照顾。因为如果在家里请一个特别的护工来看顾的话，还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他拒绝吃跟喝的话，也是拿他没办法。那天送到了安老院去的时候，修女也是特别的接纳他。因为记得我当时给修女打电话的时候，修女说，她说神父，她说很抱歉，我们目前安老院里面的人手不足，我们有100多位的老年人，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容纳他。但是过了几天，突然间修女院长打电话给我，她说神父，你把他送来吧，因为他们知道我为了传教、为了牧灵非常的忙碌，而且我心里的负担真的非常的重。因为自从10年前母亲过世以后，我的心常常牵挂着高龄的父亲。所以他后来讲了这段话，他说，神父啊，帮助你的父亲坚决的就是帮助传教。所以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在庆幸之余呢，父亲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排斥了。我记得我三姐是修女，她曾经告诉我，她说妈妈过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她说你爸爸胆子非常的小，所以我走了以后你爸爸大概蛮苦的。所以我想可能就是我父亲那个胆子小啊，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他就有种排斥。往后的2个礼拜真的为我是相当的辛苦，当然看到父亲那种无助凄凌的眼神也叫我非常的难过。他告诉我，他说他要离开那个地方，甚至于他每一次我到他病房去，他已经蛮没有力气的，也不太能讲话，他躺在床上用他双手啊，合着双手伸着双手求我， 甚至有一次，他坐在轮椅上，甚至要跪下来求我说：“只要把他带离安老院就可以了。”但是我知道，把他带出去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最后一次当他还没有住院的时候，我到家里去，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在照顾他。去的时候呢，我姐姐正要抱他，要便溺，但是呢，根本来不及，所以把床呢、衣服、裤子都弄得很脏。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医院也不行，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病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让你待太久。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难过，看到父亲这样的无助，我自己更感觉到无奈，也是非常的无助。所以呢，我有时候都不敢进去看他，有时候只有当他熟睡的时候，我进入他的房间去看看他，我偷偷的吻着他的脸，后来让他知道我还是爱他的。并且呢，我给他降服，后来我就走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觉得在那个地方为他是最好。那边的院长修女跟我谈，他说：“神父，你现在不能动他，根据我们的经验，他已经慢慢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用理性想尽各种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找不到更圆满的答案。那时候我告诉我的亲人，我说现在已经不是用理性能够说服爸爸的，我们只有用祈祷吧。所以我们开始祈祷。我父亲甚至到后来对我们子女不满，而且心中多少有点恨。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吃完饭，我就让他坐在轮椅上，我慢慢把他推到了教堂的后面。面对的圣体柜当中的耶稣基督，我说：“爸爸，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祈祷。”我说：“爸爸，我们心中不能有恨，我们求耶稣宽恕我们吧。”那我给他降服。我只见我爸爸低垂着头，很谦卑、很谦敬的样子。当我给他降服的时候，他自己在他的胸前画着十字圣号。那个时候，我心里明白，天主已经垂听我们的哀悼了。回去了以后，从此之后，他每天脸上都展现了笑容。而且我爸爸原来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很少再有幽默的话可以听得到了。但是从此之后，他又恢复那个幽默感。修女当中有一位苏格兰的老修女，有一天告诉我，她说：“神父。”他说：“我们真是喜欢看你爸爸的笑容，多么的纯真，多么的可爱。”他说：“有时候我们会说，李老先生笑一个给我们看看。”你爸爸还会跟他开玩笑，他说：“笑一个要10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感恩的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祈祷已经被天主所接纳了，天主已经降服了我们。所以从这之后，我的爸爸他不再有怨恨。也不再要求，他非常的平静接受天主所安排的最后这一段的生活。在修女们全心的照顾下，我们也常常去看他，特别是我在传教工作之余，我一定会赶去。从我住的地方到那里，有时候坐车要2个钟头，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子，我觉得当神父应当要比别人更有孝心才对，不然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去说服别人呢？而且特别是我父亲跟我真是父子情深。1936年，我诞生在厦门的鼓浪屿。那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厦门，鼓浪屿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领事馆。由于他们看到我父亲在新闻事业方面的专才，并且在救济工作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因此愿意借用他的长才。但是父亲出于爱国心呢，断然的拒绝。但是因为怕有后果，也因此我父亲在匆忙当中拎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就离家出走，长达10年之久，在外面流浪。那个时候我正好11岁，刚刚过的生日，而且根据我母亲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还得到了脑膜炎。感谢天主，由于天主的降服，后来呢，我终于好了，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经过这10年隔离，最后呢，我们终于又重逢了。所以我跟爸爸虽然相差有40岁，但是呢， 我们父子无所不谈。所以我对父亲呢，特别有一份敬爱，有一种孝爱之心，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好的，所以当我的父亲他自己开始有转变了以后，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我也知道这是天主特别的降福。也因此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在修女们的专心的照顾之下，我父亲他的食欲慢慢有了进步，甚至有时候一餐可以吃一碗嚼碎的食物。当父亲的心情转变了之后，日子很平静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在5月19号那天早晨，我在我的会院接到一通电话，说我的父亲的右手的脉搏已经测不到了，所以我就在教友的帮助之下当场就赶过去。赶到那里的时候，的确是找不到他的脉搏，表示说他的体温血压慢慢在降低，但是修女们照顾并且打针打点滴，最后呢好像哦，对，他还要温度升到了38度，所以后来还是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情况不对，所以当时就打电话通知我家里能够来的亲人。那天下午呢，就在我父亲的病房里面，我们举行一台非常动人的、非常感人的、也非常美丽的求善终的弥撒，就是祈求天主能够帮助我父亲平安的从现世迈入到永恒。参加这台弥撒有神父、有修女，还有家里的人，还有一些热心的教友。因为住在那边的院民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教徒。那台弥撒中，我们手牵着手唱天主经。虽然父亲躺在床上实在没有什么力气，他已经不能够再讲什么话了，但是他还是张着嘴巴跟我们一起要唱歌。我觉得这是父亲一生当中唱出最美丽动听的歌曲，因为他是用他最后的生命完全向天主唱出赞颂之歌。弥撒完了之后，父亲的神情又恢复得蛮愉快的，而且气色蛮好的。那天晚上呢，我们大大小小在那个地方接受修女的招待，后来孙子辈的跟我的哥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去。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一走，已经是跟父亲、跟爷爷或者是外公再见了。晚上差不多7点钟，我回到了父亲的病房，看到父亲就是眼睛闭的，后来呼吸慢慢的急促，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他。他在这个过程中差不多3个多小时，他曾经2次张开眼睛。有一次张开眼睛是因为我正好出去打电话通知家里的人情况又不对了，但是院长修女马上跑来找我，他说神父快点回去，因为你爸爸张开眼睛在找。因为当我知道他的情况不太对的时候，我就一直用我的手去抚摸他的额头，去整理他的头发，并且常常亲他的面颊，也在耳边向他提醒，我告诉他说，爸爸我爱你，我们都爱你，也祈求你宽恕我们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平安的让天主把你带去天国吧。同时呢，去跟在那里 等待着失联的爱你的母亲。所以当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感觉到好像我不在身边，张开眼睛在寻找，所以后来我回去之后呢，就寸步不离守着他。在三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父亲他呼吸很缓慢，但是一点痛苦也没有，也没有挣扎。到晚上10:23的时候，他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平安地走了。他走了之后，他整个的脸型完全的变了，因为本来过去这几年来，由于老化，而且食欲不好，有时候有病，也因此他的脸可以就是觉得蛮枯槁的。但是当他去世了之后，确实整个脸恢复他原来年轻时候的那么样的好看，那样的美丽。这真实是一个善终，就如同10年前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一样的。父亲走了以后，当然在人性方面我非常舍不得，也很难过，也哭泣过。但是呢，信仰却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而已。因为离开我们的只是父亲的形体，但是他的灵魂现在真正在永恒里面。他走了之后，我曾经回想，在他住院之前，我曾经请那些有祈祷神恩的，在祈祷中能够看到有神是意象的人为他祈祷。有个李太太就告诉我，她说，神父，当我为你爸爸祈祷的时候呢，天主让我看到在他的旁边有圣母玛利亚，我曾经求圣母玛利亚让你的爸爸能够早日康复，但是圣母玛利亚却回答说，他说，其实人也不一定要活着很长久，他说我一定为他求善终的。那个时候他们也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而是我自己。回想起来的确是，因为我那2个月的时间真的跟父亲走个最艰辛，最也接受最严格的考核考验，但是呢，最后还是借着天主的圣宠，终于我们能够跨越过去。所以真的现在回想起来，耶稣所经历的三元祈祷，还有十字架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我的这种经验，在我父亲跟我的身上我们一起走过，一起去体验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后来变成是一种好大的恩宠和天主的降福和净化。有一个李姐妹，她祈祷中完了以后告诉我，她说天主给她三句讯息，第一句，阿公走得很高兴，第二句，阿公走得很干净，身心都灵魂都非常的清洁，第三，阿公现在已经直接在天堂中。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在五月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也莫不是在告诉诸位，有真正的信仰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是他的身体中的肢体，头已经复活，我们当然要复活起来。也因此借着这种复活的希望和信仰，我们能够很平安的，很乐意的接受天主的安排，能够从现实跨向永恒。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人有这些困难的话，不妨祈求天主帮助你。这样的话，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不但我们走得非常的平静，连我们最亲爱的人，他们心中也无憾。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愿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再见。